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六月八号，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派遣两名高级外交官前往日内瓦，跟伊朗就其核项目举行谈判。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伯恩斯和美国对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负责政治事务的国务次卿舍曼将在星期一和星期二跟伊朗官员会谈。伊朗跟六大国之间举行的核谈判，也就是五加一谈判，定于六月十六号赴会。五加一国家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加上德国。六大国去年十一月跟伊朗达成一项临时协议，伊朗削减其铀浓缩项目，以换取西方国家部分放松对其的制裁。官员们希望七月二十号以前能够达成一项最终协议。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长期以来指控伊朗试图发展核武器，但是伊朗坚持说它的核项目是用于和平目的。美国海军战舰在地中海接到一只船下沉的求救呼叫以后，救起了282位移民。美国海军两栖攻击舰巴丹号和护卫舰埃尔罗德号在接到意大利军方一架巡逻机有关看到六艘小型船只，其中一只在下沉的报告以后，展开了营救行动。美国海军官员星期六宣布说，这两艘战舰从海上救起船民，然后提供了救助，包括食品、医疗、护理和住所。巴丹号星期五向马耳他军用船只移交了277个人，另外五个人星期六被送往马耳他进行救护。一名联合国官员说，被索马里海盗扣押长达三年多的十一名船员被获释。联合国驻索马里特使尼克基星期六说，十一名船员已经飞往肯尼亚，他们将分别被送回自己的国家。这位特使还表示，他关注仍然被扣为人质的另外38名船员，他呼吁立即释放他们。现在还不清楚导致这十一个人获释的详情，他们来自一艘有着23名船员的货船。这艘挂有马来西亚国旗的船2010年在马尔代夫群岛以西的印度洋海上被劫持。全体船员来自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伊斯兰卡和伊朗。七名巴基斯坦船员已经在2012年获释，另外四名水手溺毙，还有一名成员据报道已经被枪杀。两名因为采访过知名维权律师朴智强案而被当局刑拘的日本经济新闻驻重庆新闻助理新建，以及原南华早报驻北京记者国际传播促进中心高级顾问吴威，星期六获得自由。吴威在网上发消息感谢友人的关注，并称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噩梦。而新建的丈夫王海春下午在微博上说，网民不快乐的小新的新建已经平安到家。新建和吴威五月十三号先后被北京警方从重庆和北京的家中带走，后以涉嫌寻叛滋事的罪名被刑事拘留。外界估计，由于他们两个人都曾经采访过因为参与六四研讨会而被刑拘的朴智强律师，因此警方有意通过他人整朴智强的材料。在六四事件这个敏感日子之后， 大批近期被拘捕的学者和围墙人士等相继获得释放，包括跟朴志强一起参与5月3号六四研讨会的学者、异议人士。不过，朴志强及其辩护律师屈正宏则仍未获释。近日，朴志强的代理律师之一的李锦已经向看守所提交申请会见，但是看守所回复说需要上级领导批准。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如何讨价还价，看看怎么说假警报，还要告诉大家怎么说消灭在萌芽状态。
Bargaining?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skill I picked up in China.
没错，我原来也特别喜欢砍价，好像占了多大便宜似的，特别高兴。
Yeah, that sounds like you.
Hey.
Okay. We will introduce you to more bargaining tips later in the show. For now, let's go ahead with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record breaking. Record is spelled R-E-C-O-R-D, record, and breaking, B-R-E-A-K-I-N-G, breaking, record breaking.
Record breaking, 破纪录的。
A record breaking heat wave is raising the risk of fire in the Seattle area.
西雅图出现破纪录的热浪天气，增加了火灾的风险。
The annual celebration is drawing a record breaking crowd.
一年一度的庆祝活动吸引了众多参观者，人数冲破了往年的记录。
Iron Man 3 had a record-breaking opening weekend around the globe.
钢铁侠第三集上映的第一个周末创下了票房新高。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record-breaking, record-breaking, record-breaking.
Have you watched Iron Man 3?Gosh, it is definitely the best movie I've watched this year so far. So it's about this...
Whoa. Yanglin, no spoilers. Don't ruin a film for me again.
Again? What do you mean again? Anyways, so the bad person is called Mandarin, so...
Hey, stop it! Remember last weekend when you told me the whole plot of Game of Thrones? You ruined it for me. Ruined it!
我是让你做好心理准备嘛。
Oh gosh, you're enjoying me. I should have nipped this in the bud.
All right. I will behave this time. But you just mentioned a very good idiom, nip in the bud.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see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43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们办公室新来了个制片助理，这个女孩子刚走出大学校门，带着浓厚的工作热情，而且很有创意。美中不足的是，喜欢工作时间聊大天儿。为此，老板今天把她叫去谈话，希望尽早纠正她这个坏习惯。这个例子用我们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来描述，格外贴切，叫做
Nip something in the bud. Nip is spelled N-I-P.And bud, B-U-D, nip something in the bud.
Nip 是掐断的意思 ,bud 是花蕾、萌芽的意思。
Nip something in the bud.
这个习惯用语意思是将一件事物消灭在萌芽状态，防微杜渐。你现在一定明白了，老板找我们新来的那位制片助理谈话，就是要尽早把他喜欢聊天的坏毛病扳过来。
He wants to nip her behavior in the bud.
以防日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多年前，美国制药业曾经遭受过一次沉重的打击，业界人士迅速采取行动，才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了元气。让我们一起听听有关介绍。
In 1982, someone poisoned bottles of aspirin, killing 7 consumers. Fear spread across the country.Fortunately, drug manufacturers recalled all remaining stock and changed the packaging of their products to prevent tampering in the future. By nipping the crisis in the bud, Their sales rebounded within a year.
这段话说1982年有人在阿司匹林的药瓶里下毒造成7名消费者死亡引起全国恐慌。好在制药公司召回了全部存货采用新的包装方式防止产品再被人下手脚。正是因为他们及时采取措施把危机消灭在萌芽阶段销售量才在短短一年内出现了反弹。
现在药瓶瓶口的铝箔封口和塑料包装就是为了让用户对产品的安全放心。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n 1982, someone poisoned bottles of aspirin, killing 7 consumers. Fear spread across the country. Fortunately, drug manufacturers recalled all remaining stock,and changed the packaging of their products to prevent tampering in the future. By nipping the crisis in the bud, their sales rebounded within a year.
虽然下面这个例子听上去比较轻松，但是很多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情也不能够掉以轻心。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Like a lot of puppies, mine liked to beg for food every time I sat down to eat. If I'd let her continue, she would have become uncontrollable. My friend suggested that I fill a can with coins and shake it whenever she started to bark at me. That really nipped it in the bud. She soon learned to stay quiet. Since then, Lucy has developed into a very well-behaved dog.
我的小狗 Lucy 跟其他小狗一样。每次我坐下吃东西，它就会来要吃的。如果我听其自然，肯定早就管不了了。我朋友建议我拿一罐硬币，它一叫就摇罐子，这招还真管用，改掉了它的坏毛病，让它学会安静。从那以后 ，Lucy 已经成了一只很懂规矩的狗。
这招还真灵，因为狗不喜欢噪音，所以用摇硬币的方法来训狗十分奏效。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Like a lot of puppies, mine liked to beg for food every time I sat down to eat. If I'd let her continue, she would have become uncontrollable. My friend suggested that I fill a can with coins and shake it whenever she started to bark at me. That really nipped it in the bud.She soon learned to stay quiet. Since then, Lucy has developed into a very well-behaved dog.
我真希望有什么好办法能让我侄子知趣点儿。自从上个月搬来我家住，他就一直无所事事，整天看电视。我暗示他出去找份工作，但是至今
I haven't been successful at nipping his laziness in the bud.
我还是没能把他懒散的坏毛病改掉。看来只好改变策略。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My mom always tells me to nip any sign of sickness in the bud.Whenever you feel under the weather, take the day off, let your body relax before it turns into something more severe.
Really? Sounds like you should nip your laziness in the bud.
Say that again.
Okay, kidding. You're one of the most hardworking people I've ever met.
这还差不多。
Well, let's continue with our clas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公司主管 Fred 要来跟客户讨价还价。Let's listen and check out some useful bargaining tips.
礼节美语
Micromax 公司的销售部主管 Fred 给客户 Tom 打电话讨论涨价的事情
Hello, Tom Grossman's office. How may I help you?
Hi, Susan. This is Fred Lim from Micromax. Is Tom available for a second?
One moment, please. I'm connecting you now.
Hey, Fred. What's up?
Well, I was going to send you an email, but I thought it might be better for me to call.
Uh-oh, sounds serious.
Tom 拿起电话来问
Hey, Fred, what's up?
这是熟人之间见面， 或是打电话一上来很常见的说法，直截了当又很亲切。 Fred 说本想发个电子邮件，后来觉得还是电话里说好。那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呢？
It's about the last order your company placed with us.
Let's see, you mean the order for 6 containers of chipboards?
Yep, that's the one. Now, I know we originally agreed on the price, but there's a little problem. Yesterday, one of our major suppliers notified us that they are raising prices.
That's never good.
订货要用动词。
Place, to place an order.
供货商昨天电话通知了 Fred 的公司，要涨价。
They are raising prices.
这可不是好消息哦。
Also, due to recent jumps in energy prices, our shipping agent is also upping fees. I guess what I'm getting at is that we just can't offer our product at the original price anymore.
But Fred, this order is already in. I made it 2 weeks ago. You can't change prices on me like this.
I understand your position, Tom, but if we fill your order as is, we lose money. If we can't find some kind of compromise, I'm afraid our company might have to cancel the order altogether.
Fred 抱怨说油价贵了，运费也水涨船高，归根结底要涨价。 Tom 不同意，因为
The order is already in.
货已经订好了，怎么还能涨价呢？ Fred 表示
If we fill your order as is,
如果按原样供货就会赔钱，如果谈不拢那就只好
Cancel the order.
取消订单。
Well, how much more are you asking for?
We need to ask for another, are you sitting down? 25%.
25%? That's a huge increase, Fred.
Tom, you are one of our most valued customers. Your business is important to us, but this situation is out of our hands.
I understand that your company needs to make a profit, but it's going to be very hard for me to pass on these increases to our customers.
Tom 听说要取消订单，口气软了下来，但是觉得涨25%还是太多。Fred 和 Tom 接下来如何讨价还价？我们下次再听。
销售主管 Fred 对客户 Tom 打电话，表示订单需要涨价。 Tom 说 The order was placed 2 weeks ago. 两周前呢就下了订单，涨价太不合理了。 Fred 说由于油价飞涨， Everyone is upping the fees. 各方都在涨价，所以呢 The situation is out of their hands. 他们也控制不了。I can't believe these people. They just push their responsibilities on the others and let the customers hang there.
That's true for some bad companies, but some companies have great customer service. My iPhone and Kindle both broke this week. Amazon fixed my Kindle within 48 hours, and Apple replaced my iPhone in 20 minutes flat. I am remarkably impressed with both companies for how quickly they got their devices back into my hands.
Wow, that's great. Maybe some of that good karma is coming back to you.
Maybe. Well, let's keep listening to Tom and Fred and learn how the bargaining goes in the business world.
礼节美语。
Micromax 公司销售部主管 Fred 给客户 Tom 打电话，讨论涨价的事情。Fred 说要涨25%， Tom 嫌涨得太多。
I feel your pain, Tom.We are also in hot water these days.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s hitting all of us hard.
Is there any way we could cut costs in other areas? Could we find a new shipping agent?
Yes, we could do that. But in the end, it still comes down to protecting our bottom line.
对别人表示理解可以说
I feel your pain.
不过 Fred 话锋一转说
We are also in hot water.
我们日子也不好过。
In the end, it still comes down to protecting our bottom line.
归根结底，我们还是要保证公司的利润。The bottom line 意思就是盈利。
Look, I understand that prices for everything are going up these days, It's a tough time to be in business. My company had to lay off over 100 employees last summer, but 25% is just too much.
You and I go a long way back, Tom. I'll do everything in my power to be flexible. How about 22%?
It's still too high. Our board of directors is already going to give me a hard time over this. Can you do better?
Tom 同意涨价，但是不肯接受25%。Fred 跟 Tom 拉关系，他说
，You and I go a long way back.
咱俩可是老交情了。然后他问 Tom 22%怎么样 ？Tom 还是嫌多，说董事会会
give me a hard time，
饶不了我。
Tom, seeing as I've known you for over 10 years, and because this price increase really came out of the blue, I think I can go down to 20%, but that's really the best I can do.
How about this? I'll pay 15% more for this shipment, then for the next order, we'll boost it up to 18%.
You certainly know how to drive a hard bargain. Okay, how about 18% for this one, and a 21% increase for the next time?
I think I can do that. Okay, Fred, you've got yourself a deal.
Fred 降到20%，他表示
That's really the best I can do.
不能再低了。他肯这样做是因为
The increase really came out of the blue.
这次涨价的要求确实很突然。Tom 还是不肯点头。Fred 说
You certainly know how to drive a hard bargain.
意思是真会杀价。最后两个人同意这批货涨18%，下批货涨21%。Tom 说
，Fred, you've got yourself a deal.
意思是成交。成交以后，当然还要寒暄一下。
I appreciate your understanding, Tom, and I'm sorry for the trouble this has caused you.
That's all right. I know it's not your fault. Prices for everything these days are insane.
Still, I appreciate your understanding. Let's get together for lunch next time you're in town.
Sure thing. And say hi to your lovely wife, Katrina.
Will do. Thanks again, Tom.
Fred 向 Tom 解释说 ,We're also in hot water. 处境也不容易。Tom 说如果这么涨价董事会会 give me a hard time, 饶不了我。两个人谈了很久 ,Tom 同意这次涨价20%。Fred 说 Tom, you drive a hard bargain.意思是你很会砍价。
That's something I learned at 秀水街 in China. You start by asking for half the price and bargain up from there. And it usually works.
You know what? This is why Chinese people are good at numbers. Because we started practicing when we were kids.
I can't argue with that. You definitely are better at calculating tips than me.
Okay, let's move on to another segment of our class now.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False alarm. False is spelled F-A-L-S-E and alarm, A-L-A-R-M. False alarm.
False alarm 意思是乌龙假警报。美国德州遭受龙卷风袭击，据说
On average, roughly 70% of all tornado warnings are false alarms.
平均来说，大约有70%的龙卷风警报都是虚惊一场。报假火警会浪费公用资源。
Some c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considering starting to issue fines for false alarms.
美国的一些城市在考虑对报假火警的人予以罚款。美国联邦参议员莱文的办公室收到可疑信件。
Preliminary FBI testing shows that the letter was not contaminated with poison and was a false alarm.
FBI 的初步化验显示，信件并没有被下毒，是虚惊一场。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False alarm, false alarm, false alarm.
I think 80% of the fire alarms in my apartment building are false alarms. So, I never actually go downstairs. I just wait for the alarms to stop.
Oh, Yanglin, you don't want to risk that. What if there really is a fire?Life is too precious to risk on something silly like that.
Okay, Professor. Let's know. Well, continue with our clas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44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特别喜欢去电影院看电影，可是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比如说上个周末，我们后面坐的三个女孩子从电影一开始就旁若无人的聊天，我后来实在忍无可忍，回头请他们保持安静。谁知其中一个女孩子说，我们可是比你先坐在这儿的，让我哭笑不得。因为英语里说
Neither here nor there. Here is spelled H-E-R-E and there T-H-E-R-E. Neither here nor there.
Neither here nor there.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无关紧要。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电影院里保持安静是最起码的礼貌，先来后到其实并不重要。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一名政客擅自挪用税款欺骗选民，让我们一起听听他在为自己做出辩护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Our senator was found guilty of taking tax money to pay for his summer home. When confronted, he reminded reporters that he had been serving the citizens for over 40 years. That remark wa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He'd broken the law.Did he think that he could divert our attention from his crime?
这段话说，我们的参议员已经被认定有罪，罪名是挪用税款给自己盖夏季别墅。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居然提醒记者说，他已经为大众服务了40多年了，从政多少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违反了法律。难道他以为这样说就能让我们不再注意他的罪行吗？
这倒让我想起一件好笑的事情。每次我老公做错事，只要我嗓门稍微一提高，他马上就会夸我看上去年轻漂亮。
What he's saying i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他这么说明摆着就是在转移视线，避重就轻。好的，让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段话。
Our senator was found guilty of taking tax money to pay for his summer home. When confronted,He reminded reporters that he had been serving the citizens for over 40 years. That remark wa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He'd broken the law. Did he think that he could divert our attention from his crime?
我有好几个朋友的孩子都曾前往伊拉克作战。最近我跟一个马上准备回来的孩子聊天，才发现在这些军人的心目中，什么东西才是最重要的。让我们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My tour of duty is nearly over and my mom's busy planning my favorite meals. I really appreciate her thinking of me, but whatever she makes seem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It just isn't that important. What I care aboutis being home with my family again.
这个人说，我驻防的任务马上就要结束了，妈妈正在准备做那些我最喜欢吃的菜。她能这么惦记我，我当然高兴。可其实她做什么菜并不重要，最让我高兴的是我又能跟家人团聚了。
看来战场上的磨练还真能让人成熟起来。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My tour of duty is nearly over, and my mom's busy planning my favorite meals. I really appreciate her thinking of me, but whatever she makes seem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It just isn't that important. What I care about is being home with my family again.
说到年纪，neither here nor there.这个习惯用语最早出现在1583年。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即使你觉得可能是 neither here nor there， 无关紧要，也不妨跟我们联系。电子邮件可以寄到美语 @voanews.com。美语的拼法是汉语拼的美语 M-E-I-Y-U。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Stop making excuses for eating all my snacks. And stop pretending you're trying to help me lose weight or something. It's neither here nor there.
Really? Because I'm pretty sure if you put on any more weight, Ling Dao isn't going to let you appear on camera.
Wha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美国派遣两名高级外交官前往日内瓦，与伊朗就其核项目举行谈判。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伯恩斯和美国对伊朗的首席谈判代表负责政治事务的国务次卿舍曼将于星期一和星期二与伊朗官员会谈。伊朗与六大国之间举行的核谈判，也就是五加一谈判，定于6月16号赴会。五加一国家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美、俄、中、英、法，再加上德国。六大国去年11月与伊朗达成一项临时协议，伊朗削减其核项目，以换取西方国家部分放松对其制裁。官员们希望7月20号之前能够达成这一最终协议。美国海军战舰在地中海接到一只船下沉的求救信号以后，救起了282位移民。美国海军两栖攻击舰巴丹号和护卫舰埃尔罗德号在接到意大利军方一架巡逻机有关看到6艘小型船只，其中一只在下沉的报告后，展开了营救行动。美国海军官员星期六宣布说，这两艘战舰从海上救起船民，然后提供了救助，包括食品、医疗护理和住所。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发生一系列爆炸，炸死将近60人。星期六发生的这些袭击主要针对什叶派地区，显示宗教暴力在伊拉克不断加剧。此外，在北部城市摩苏尔，安全部队与武装激进分子展开激战。有关官员说，38名激进分子和21位警察在冲突中丧生。在西部的安巴尔省，枪手攻击了一所大学，并劫持了几十名学生和员工作为人质。随后，安全部队发动进攻，夺回校园，解救了这些人质，并用大巴将人质从学校运走。警方说，激进分子打死了位于拉马迪市的安巴尔大学的3名警卫。目前，有关是否有其他伤亡或者谁在控制校园，仍有相互矛盾的报道。一名联合国官员说，被索马里海盗扣押长达3年多的11名船员被释放。联合国驻索马里特使尼克基星期六说，11名船员已经飞往肯尼亚，他们将分别被送回自己的国家。这位特使还表示，他关注仍被扣为人质的另外38名船员，他们呼吁立即释放他们。现在还不清楚导致这11人获释的详情。他们来自一艘有着23名船员的货船。这艘挂有马来西亚国旗的船员2010年在马尔代夫群岛的以西的印度洋上被劫持。有关中国方面的消息，2名因采访过知名维权律师朴志强而被当局刑拘的日本经济新闻驻重庆新闻助理新建以及原南华早报驻京记者、国际传播促进中心高级顾问吴威星期六获得自由。吴威在网上发消息感谢友人的关注，并称经历一个很长的噩梦。而新建的丈夫王海春下午在微博上说，网名不快乐的小新的新建已经平安到家。新建和吴威5月13号先后被北京警方从重庆和北京家中带走，以后以涉嫌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外界估计，由于两人都采访过因参与6.4研讨会而被刑拘的朴志强律师，因此警方有意通过他人整朴志强的材料。一些学者6月7日联署致人大常委会建议书，呼吁废止收容教育制度。另外，科索沃星期天举行被视为对塔吉 塔奇总理和科索沃加入欧盟努力的关键考验的大选。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3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
各位好，我是黄耀毅，今天主题是六四大家谈。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已经过去25年，这起当年震惊世界的镇压民主事件至今仍未获得平反。虽然在中国境内六四事件遭到掩盖甚至遗忘，但是却在世界范围持续受到关注。六四事件改变了中国，而无论是不是亲身参与者，许多人的人生也为之改变。在今天的六四25周年特辑上集六四大家谈，我们要谈谈过去25年来所造成的改变。除了有当年活动人士的分享，也将谈论六四事件如何改变了台湾还有香港对于中国大陆的看法。更欢迎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打电话进来，与我们分享您的经历以及六四是如何改变了您的人生。
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同时呢会开放给两岸的朋友们，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拨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听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参加我们的节目，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您同时呢还可以在互联网上观看我们的节目现场直播，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好，那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几位学运领袖对于六四二十五周年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感触。首先我们来看的是王丹。王丹呢他曾经是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副总指挥，而在六四镇压之后，他也是全国通缉21名学生领袖名单上的第一位。在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问中国的时候，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让当时坐牢的王丹来到了美国，而现在王丹在台湾清华大学以及东吴大学教书。我们先来听听王丹回顾过去的25年。
我觉得简单讲就是三个嘛，就是无怨无悔，收获良多，心情沉重。无怨无悔就是说回顾过去的事啊，我们也许做的有对有不对，但是我觉得应该有年轻人出来参与和关心社会，这一点我觉得没什么可后悔的啊。那流亡这么多年，当然也包括坐牢，我觉得虽然是经历苦难，但实际上我们也学到很多东西，包括感受到就是中国环境以外的其他的华人对我们的支持和温暖，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人生收获。可是六四的问题毕竟没有重新得到历史评价，那我们当年的理想并没有实现啊，这样的情况当然也会使我觉得肩上的担子也很重啊，心情也不可能非常的轻松。
好的，当年的理想没有实现。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李恒清，他呢是清华大学高自联的成员，也是八九民运最后一批撤出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之一。他曾经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因为六四呢被关押，如今在美国继续推动民运。我们来看看他的看法。
作为一个当时25年前的这个八九这个民运这个参与者，实际上呢，我一直觉得呢，我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而且呢，现在呢，我生活的这个环境呢，我也就是一个普通人。包括我们在搞这个25周年的这个纪念活动的这些组织者、参与者，这些这个出钱的这些捐款人。其实呢，每一个人呢都是非常普通的，在生活当中啊，在茫茫人海当中，你可能放在那儿，你都不会认识他们。但是正是这么一批人，其实身上呢都是打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印记。这个印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心里头啊有一个希望一直没有灭，就是希望中国好，希望中国有宪政，希望中国有民主，有基本的人权。这种诉求过了25年了以后一直没有灭，所以这可能是我们跟其他的更多的普通人稍微有一点点区别的地方。但是呢，正是这么一批人，然后聚集在一起，然后呢，希望呢说在25年以后，我们能够继续铭记这段历史，不忘这段历史，然后呢，把这段历史呢告诉后人，警示后人，希望中国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是的，李恒清希望大家能够谨记六四的教训。而吴仁华呢曾经是北京政法大学的青年导师， 他在天安门亲身经历了军队镇压清场的过程。流亡到美国之后，为了不让中共掩盖六四的真相，他写了三本书来记录当年的悲剧。我们来看看吴仁华的说法。
的评价，六四死难者的家属没有得到应有的抚恤的话，我想像我这样的亲身经历者，再艰难也一定会坚持。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吴尔开戏，当年也作为学生的领袖，他同时呢也是中国的少数民族维吾尔族的一名成员。他呢在1989年时年方21岁，他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1989年4月呢，他组织成立北京市临时学联，曾经作为学生代表与时任中国总理李鹏对话。我们来看看现在定居台湾的吴尔开西对于过去25年有什么样的感想。
觉得流亡也给我带来了新的人生，这种人生里边包括一个对自由民主的深刻体认。如果没有过在过去25年在法国、美国、台湾这样的地方的生活经验，也许我今天能够在中国更有一些发言的机会，却不见得更能够说出更好的发言内容。那后悔有没有？多少有，但是后悔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我的这个流亡的生活经验也是无比难得，也是一个非常痛苦，但同时也是丰富的一种人生历程。我好像也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去思考后悔这个话题的人哈。但是夜深人静的时候，难免会想说，哎，当初如果要是不离开多好，很难免。
是吴尔开西，他在心灵上感到痛苦，但同时是丰富的生活体验。不过呢，另外一位这个六四名誉人士呢，他在身体上却得到极大的痛苦，他就是方正。方正曾经是北京体大的体育健将，但是在89民运之后被压断了双腿。如今坐着轮椅的他依然坚持推动中国民主化。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提到，在六四当中以肉身抵挡坦克的王维林。我们来看看方正怎么说。
Courage也就是勇气，是这组雕像中对王维林拦坦克这个画面的一个定义。
我想提醒大家，在记住王维林拦坦克的这么一个画面的同时，也不要忘了六部口的死难者。我就是那场惨案中的一个幸存者。
好，在听过几位八九民运亲身经历者的说法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以及网友们打电话与我们分享您对六四25周年的看法。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电话呢，同时开放给两岸的朋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拨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听众朋友可以拨打00801148940，参加我们的节目，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在我们开始接听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以及网友的电话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网友们在美国之音网站上有关六四的留言。第一位呢是作者叫亲历者，他发自中国北京，他说呢，我是六四时期北京市的亲身的经历人，我家住在长安街边上，最激烈的开枪场面呢，在北京的军博到复兴门一带的长安街，尤其是木樨地一带，当兵的排列着几个方阵。端枪一边扫射一边行进，有时还追杀到跑到胡同里的人。一两天之后去看的时候，那一带差不多每10平方米就会有一两具被打死的市民或者学生的尸体。按照这个尸体密度计算下来，仅那一带地区就快有10000以上被屠杀的群众了。
第二位的作者呢，他是说叫做邓小平，不是人民的儿子，而是弑父的民族罪人，他是发自爱国贼。他说呢，六四过后，邓小平曾经自称是人民的儿子，但其实他是弑父的民族罪人。下令六四镇压是邓小平背负的历史罪恶，无法推卸。邓小平的子女不同程度的都卷入了那场罪恶。记得89民运时，邓普方曾经对家人说过，如果我们现在走出家门去，北京市民将会把我们撕成碎片。而当年89民运的口号就是反关岛，矛头指向邓普方控制的康华公司。 而由于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开明清廉的形象与中南海高层的腐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引发了中国民众的不满，也成为八九民运的导火索。
虽然25年前爆发的民主运动被中共法西斯军队血腥镇压了，但是呢，它的历史作用不能否定。邓小平的长女邓林曾经表示，六四事件是那个时候领导人的共同决定，不应该说要让哪一个领导人具体负责。邓林的说辞呢，不仅是为他的父亲掩盖罪恶，同时呢，也是在为邓家开脱责任。毫无疑问呢，中国共产党必须为25年前犯下的屠杀暴行接受民族的全面清算和正义的审判。邓小平在那场大屠杀中起到的决定性的作用，以及邓家子女的责任呢，都不能忽视。正如清算十年文革浩劫，不能回避毛泽东的绝对罪恶，天理昭昭，法网难逃。中南海的魔鬼们呢，也已经预料到未来的下场，是纷纷把子女家属和不义之财转移到西方国家，试图逃避今天的清算和审判。
那我们来看第三位网友的评论，这位网友叫田丽，他说呢，六四要讲改变了我的人生，确实改变了，因为六四以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国力增强了，自豪感多了。君不见乌克兰政府对于示威者忍让，结果是自己垮台，国家分裂，而克里米亚被俄罗斯掠走，东部的另外两个州宣布独立，而国内内战已经开打，死人的事件天天发生，对示威者暂时的忍让迎来了乌克兰长久的痛苦。如果中国政府当年不采取果断措施，哪来今后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呢？哪来几十年稳定和繁荣呢？哪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说不定早就已经四分五裂，早就已经死伤人无数，当时的阵痛迎来长久的和平。这说明了中国政府当年壮士断腕的措施是无比正确的。所以看来这位网友的评论是比较支持中国政府的说法。
是的，没有错。那么接下来一位呢，作者是不具名。中共大屠杀超过南京大屠杀，中共抢夺人民财产超过八国联军，中共贪污卖国超过清朝政府，中共集体嫖娼超过禽兽。
最后一位第五位的网友，他的名称也是叫不具名，他说，我想问问中共，到底镇压学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如果是正确的，为何每年到六四纪念日不敲锣打鼓庆祝一番，反而遮遮掩掩、躲躲藏藏或是草木皆兵？如果镇压是错误的，又为何不敢澄清、道歉、平反？明人不做暗事，堂堂一个政府连六四都不敢提起或面对，算是哪一种政府？以上就是我们在美国之音的网站上的一些网友的评论的节选。
我们的今天的主题呢，是六四大家谈，大家谈六四。接着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听众朋友以及网友的电话。第一位呢，是甘肃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我希望走掉平反六四，可是中共一直不愿意平反六四，他们是也占满了人民，占满了人民的险些的刽子手。我希望六四尽快的平反。六四是中国人民有求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一个里程碑，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比五四还要更纪念有意义。当权者不愿意这个平反六四，是因为他们是同频相反，为了保持他们封建王朝的政权。我的话完了，谢谢主持人嘉宾。
好，谢谢甘肃的王先生。那么他呼吁呢，要对六四进行平反。接下来一位呢，是广东的关先生。关先生你好。
喂，你好啊，嘉宾好，主持人好啊，我是来自广州的关先生。这个事情啊，已经过去了25年了。然后就是我们身边很多人都已经开始忘却了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是我们的中华民族和中华儿女的耻辱。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事情来说，共产党不灭亡永远都没有一个平反的日子。好，我的发言就是这么多，
谢
谢
啊，
谢
谢广东的关先生。好，接下来一位呢是湖南的左先生，左先生你好。
啊，你好，你好。
请讲。
你好，主持人好哈。
是，
那个是这样的，我感觉这个25年以来发生的变化还是挺大的。比如说，这个刚才我听了几位网友的那个评论哈，我特别对那个就是支持这个官方的那个网友，我感觉他是应该是属于一位80后或者是90后的一位网友，也就是说呢。 当时的六四是因为反腐而造成的，但是呢，反腐没有反掉，后来是越来越腐，是吧？然后这个正因为通过这样呢，就说很多官员呢利用这个现有的资源而把国内的这个经济给它弄发达了，这个它是利用现有的资源，而不是说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啊，这是我第一个看法。第二个看法呢，就是说，丁子霖教授呢年纪是越来越大，可他的儿子蒋杰莲呢，已经死去了25周年，他这个心底是越来越憔悴，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变化。还有一个变化呢，就是说，这个虽然是大规模的六四运动在天安门面前没有发生了，但是在很多地方的某些乡政府啊，还有某一些市政府门前呢、啊、还有一些省政府门前呢、啊、这样的六四呢可是层出不穷，这也是一种变化。这是我看到的1989年之后六四的这些变化。
好的
好的，谢谢左先生。
好，接下来一位呢是江苏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六四已经过了25周年了，从结果来看呢，这个25年呢，确实我认为确实证明了六四是，当时的镇压是对的。如果不镇压下去，那中国那跟乌克兰有什么区别？甚至比乌克兰还要厉害。那现在新疆啊那边那个闹独立，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一个中央政府，能管得住吗？所以从结果论来讲，不管当初学生有什么样的好的愿望，但是呢，如果不按照当初中央政府的处理是，那现在不可想象。
好，江苏孙先生他是赞成政府呢用这个暴力手段去镇压一些有关的这个运动啊。
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请您在线上了，请讲一下你对六四的看法。
各位嘉宾好，首先。要向六四中的死难者、死难的学生，还有死难的北京市民哀悼，也要向六四中死去的那些个解放军战士啊也哀悼。其次，我要向赵子阳道歉。25年前呢，作为班长，我批判过赵子阳，自己很傻、很天真啊。现在要向赵子阳先生及家人道歉。我喜欢革命，但是不喜欢革命家。革命往往空谈煽动啊！如果我们当初不那么幼稚激进的话，可能中国的历史就改写了。中国错过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历史啊是不能假设的。我们必须告别革命啊！革命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啊！革命不能改变人的思想，革命啊不能不炉边夜话，要是远胜过街头运动。街头运动不是民主。当前呢，我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强权的人物带领中国人凝聚共识，实行一种开明的专制，作为转型时期的一个过渡这个人物呢，我认为这个当前的中国领导人还是可行的，他们还是做了许多事情的。凡是他们做的好事呢，我们都应该给予肯定我们不能为了反对而反对。我认为海外学生中也有一些这样的倾向，还有这些不好的一面所以就说是感谢主持人，我把时间留给其他的听众，谢谢。
谢谢高先生。那接下来我们来听的是吉林的吴先生。吴先请发表您对六四25周年的看法。吴先，
我想谈谈就是89这个民运失败的原因。失败原因不只是这个邓小平的镇压，还有这个赵子阳的无能导致的。第二点我要说的是，作为总书记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赵子阳，他没有这个一定要争取民主和自由，和反腐败进行到底这个决心和勇气。在整个民运的过程中，第三个就是在整个民运过程中，他并没有这个竭尽全力的保护好大学生，就连自己的安全他也没有保护好，后来被抓起来了，成了阶下囚。倘若是他能够高举大旗，这个旗帜鲜明的支持大学生，支持民主自由和反腐败，与邓小平进行这个针锋相对斗争的话，时刻的保持着警惕，不被他抓起来，那么在6月4号之后，邓小平镇压大学生之后，这个赵子阳作为军委的副主席，他可以调动80%的军队，那邓小平只能调动20%的，因为邓小平已经失去了党心、军心和民心。此刻，那么中国在那时候 就反腐败斗争就会取得胜利的。同时我们还有这个美英法以及国际上许多的民主国家还有台湾同胞的支持，我们本应该是能够取得胜利的，就在这场斗争当中眼看就能胜利的事，但是赵子阳呢，他没有信心也没有勇气也不敢担当也不敢与邓小平斗，他没有把握大局的能力，导致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失败。这纯属就是说一将无能累死了千军。
嗯，是的。好的，谢谢吴先生。那接下来是四川的江先生。
是啊，那个时候呢我才刚刚从学校出来吧，我都觉得那个当时在我在成都那个火车站就看到很多很多东西，当时曾经我亲眼看到就是当时我那个摆夜市的摊子啊，把有一个当时他要维持秩序要赶人嘛，当时就把一个小商贩打到地下了，打到地下就是还在用那个电警棍在上面杵，这实际上他毫无反手之力了，当时已经。他当时有个老工人的模样就去劝他们，当时老工人去劝他的时候，他把那个老工人一起打了，当时这些老百姓就当时就愤怒了，就拿着石头往那个警察中央堆嘛，丢那个矿泉水瓶子啊什么的。好，当时呢那个警察看着事态控制不了，就把那个那个伤者就丢到那个车子上面拉着就走了，当时那些老百姓一直跟着到了那个派出所去的，到了派出所那个大门口的时候，那个他们居然把那个机枪拿来架住了，就把那些老百姓就短到就进不去了。但是我就觉得惨不是滋味，我就在想啊，要是那个时候呢只是那个学生的在那个游行，要是遇到现在的话，工人农民那些知识分子或者包括学生都要一起来造反，那共产党很快就会完蛋了。我期待这一天吧，我就说这么多。
是的，好了，谢谢简先生。那我们接下来听的是河北的张先。张先请发表您对六四的看法。
你好，
请讲。
明天就是六四，我这天目睹过，我今天明天很激动。我就是上一集那个江苏那个人，他说那么镇压的好，镇压了以后中国就发展了。那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杀的人越多他就生活的越好。我就今天就说他说如果说今天把学生全杀掉的话他就天天吃人参了。就行，谢谢啊。
好的，谢谢张先发表您的看法。我们有一位从美国的观众打来，从犹他州打来的
郭先生。
郭先，
哎，我姓郭，我叫郭庆海。
对，郭先您好。
我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时事评论人，我是以联合国难民的身份来到美国。我是这样，就是六四之前，柴玲女士呢发表过一个公开信，在受到了非常强烈的批评。我对这件事呢，我有一点看法。我对于这个柴玲女士在她的公开信中所体现出来的神学观呢，我是有一定的不同的看法的。但是我对于柴玲女士她的基本的主张，我是赞成的。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这是应该的，这样的就是持一种宽恕的立场。
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和接听观众、听众朋友电话的这个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分享您对于六四25周年的经历以及您个人的看法。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今天的主题是六四大家谈，感谢您的收看。另外呢，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也新创了电视节目的预告，只要您上我们的美国之音中文网点击卫视留言板，就可以对我们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其实像今天我们的很多网友的评论也就是来自我们的留言板的，
对，
所以欢迎大家上去留下您的留言，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好，请大家踊跃发言。那么时事大家谈呢也有社交媒体，我们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这个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以及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呢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那明天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继续讨论是六四25周年特辑的下半集，六四如何铺垫中国民主之路。王丹、王军涛以及韩连朝将会参加我们的节目，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好，我是宇宙，我们期待呢下次节目与您再会，祝大家晚安。